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6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3年呢，硅谷有一个痛苦指数啊，他发现在硅谷最富有的居民和最贫穷居民他们之间的差距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圣何西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痛苦指数的这个主要的作者叫做斯科特·迈尔斯·利普顿，他说，我们知道 0.001% 的人拥有的财富是硅谷最底层50万人的6倍。那么利普顿他还说啊，在薪酬方面，性别工资的差距呢也是在扩大的。他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男女之间的差距是59000美元。报告还发现呢，16%的非洲裔的美国人生活是贫困的。那么另外一个担忧就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援助的话，28%的硅谷家庭没有办法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同时呢，需要从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来获得食物的人数现在正在飙升，已经超过50万人了，这个数字是在大流行前的两倍。利普顿还说，今年痛苦指数的目标是突出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呢政策者他可以能够实现产生真正影响的一些变革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和湾区购房相关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主要是说呢，说第一次购房者是买不起负担得起的湾区的房子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呢，长期以来都是在全美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城市，但是呢，房地产分析公司叫 Point Two， 它有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发现，这最昂贵的房子不单单只分布在旧金山，还有房价昂贵著称的一些大城市。对于一些非核心城市，这里说的非核心城市呢，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些郊区，比方像 Hayward 啊或 Richmond 的。那么对于这些地方的租户而说，他的收入往往是没有办法负担得起他们的第一套房子的首付的。在湾区东湾呢，就有三个城市出现在美国二级市场的这样的名单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二级城市啊。这些城市的普通租房者是买不起首套房的，比方说 Antioch、Richmond 还有 Hayward。 虽然说 Fremont 的租房者的收入的中位数啊，在湾区是最高的，但是 Point 2这个报告发现 Fremont 的入房的价格它也是最贵的，平均是接近每套 95.3 万美元。湾区如此啊，南加州一些二线城市情况就更糟了，像 The Burbank， 它的租户家庭平均收入在 6.3 万美元左右，但是呢，如果想要买房子啊，就至少要达到 19.3 万美元的年收入，它才能够买得起第一套房。而这里说的买得起第一套房，指的是支付它的首付。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城市，在南加州的 Burbank 啊，大多数的租房者，他们只能够赚到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也就是拥有一套住房所需要收入的 33%， 三分之一左右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啊，制约了这些第一次购房者？报告说有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房地产价格它太高了，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比较低的薪资收入。好吧，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房子的价格太高，而收入又太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租房者可以入门的一个房屋啊，比方说面积小于1400平方英尺的房产，这样房产的数量是在萎缩的，从2003年所占有新住房库存的 3%， 现在呢已经降到2021年的 7%。那么像在旧金山比较昂贵的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一套入门房子的中位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 Point 2的这个数据说，这个价格就相当于美国前十大最实惠城市房价中位数的总和。租房者的平均的家庭收入呢是刚刚超过10万美元，那旧金山的租房者距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啊，美国买房梦，大约还有60%的距离。圣何西情况就更差了，租房者距离实现他们买第一套房子的买房梦，大约是63%的距离。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他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63%的收入。 在2021年，湾区的房地产市场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反弹。那么在那之后呢，是房市在苦苦的挣扎。其实实际上根据 Campus Real Estate 的报告，湾区的房屋的销售量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现在已经是最低的水平了。 Campus 的分析师 Patrick Carlos 他在6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新上市和销量呢已经从冬季中期的低点开始回升了，但是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最终呢它会归结为一个供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房源很少而买家在争抢，房价就会上涨，但如果买家很少卖家在争抢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增加薪酬的法案。加州立法机构呢，在本周是批准一项用意想要提高工资来增加加州市议会成员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呢，已经把这个法案提交给州长加文纽森了。那如果纽森签署他的话，州参议员比尔多德提出的参议院329号的这个法案就会允许市议会去提高他们的最高工资，这样做是为了跟得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多德呢是在6月13号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没有人为了致富而去竞选市议员议会，但是低水平的薪酬就使得在职业和个人的义务和为社区服务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解读他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委婉啊，就是说虽然并不指望着市议员这样的工作可以致富，但是如果工资太低的话也让他们的情况变得困难啊。那么目前呢，市议会成员的工资它的上限是根据它所在城市的人口的规模而制定的。州法律规定啊，它最高的一个加薪的幅度从1984年以来就没有增加过了。那多德办公室就认为啊，这个法案就得到了加州城市联盟和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的一些支持。那么这个法案呢，正在等待州长加文纽森，看看他是不是会签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条和纽森相关的消息啊，是说啊，目前州长加文纽森他拒绝透露他到底是不是要参与2024年竞选总统。州长加文纽森呢，他在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一，在晚上的时候接受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尚·汉内特的采访。纽森坚持说总统拜登的身体状况适合第二个任期，同时呢，他还拒绝透露他的支持者到底有没有敦促他去参与2024年的投票，然后和拜登去竞争。纽森多次表示说他并没有兴趣竞选总统，但是呢，在2022年顺利的连任州长之后，纽森用竞选账户剩余的几百万美元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然后纽森就打算用这笔钱来支持民主党人在共和党主导的其他的州来竞选公职。在采访中 Hannity 他说，在纽森执政期间，加州呢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减少。这个主持人说，那这是不是证明了纽森还有他的民主党的同僚的政策失败了呢？其中就包括加州的所得税，最高的税率是 13.3%， 这是全美最高的。那同时呢，主持人 Hannity 也质问纽森啊，他说加州呢是一个开放的庇护州，为什么就不能拥抱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所送过来的移民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啊。那么对此纽森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个采访呢在本周晚些时候会播出，到时候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是说机场呢它突然停电了。那么停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国际机场在昨天晚上的9点，在它的社交媒体上说航站楼发生了断电，然后电工们就正在处理这一个情况。那根据机场方面的消息说，票务、行李和登机口都受到了停电的影响，有一些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航班就被改道了，需要到圣何西国际机场来降落，而另外一些航班呢就直接被取消了。那由此可见啊，这个电力对于机场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旧金山国际机场的相关人员并没有公布停电原因。在电工工作的期间呢，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力。结果最后呢，就是在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旧金山国际机场就表示，有一些区域的电力呢，就正在恢复中了。所以最后的结局啊，就是大约是晚上八点半左右停的电，到晚上十点呢，全部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但是停电的原因啊，还是没有告诉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